上回书说到，
徐茂公把大家召进来，拿现在说叫召开军事会议。众位将军、元帅，新任的元帅杨凡很有内秀，对于排兵布阵、斗隐埋伏精通，胯下马掌中金针蛤蟆槊，有万马军营斩将夺旗之勇。秦汉窦一虎这俩矬都不服，不就是小小白虎关吗？听说锁阳关那么被困，都没把我们如何，难道就一个丑鬼杨凡还能挡住我们的去路啊？娃娃你们懂什么？爷爷我们说错了，薛礼知道眼前是一场大仗，可是也得打呀。军师，我心中有事，未从出征，未打胜先略败，我想咱们到白虎关下见机行事。好，择选良辰吉日出兵。简短结束，大兵离白虎关相隔20里地扎下营盘呢，没敢往前去。那薛礼会用兵啊，可是把殿下留在青龙关，为什么？眼前是场大战，别让殿下跟着担惊受怕。薛丁山也被压在劳兵营，也留在青龙关。青龙关谁镇守呢？程咬金的儿子程铁牛带兵镇守。咱们再说白虎关内，白虎关杨凡早就听说樊梨花撕毁婚约要嫁给薛丁山，俩人还拜堂了，还入洞房了，那真是气得暴跳如雷呀。对他来说，他认为是夺妻之恨，他不认为啊指腹为婚这个办法不对。你想，指腹为婚，俩人一点感情也没有，不知道谁长得什么模样，不知道将来谁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愣要结为夫妻，这怎么能行？樊梨花为他上过吊，他都不知道。他就认为樊梨花是我们六国三川的第一美人，不但长得好还有能耐，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，是我的妻子，都是薛丁山你把他勾引走了，夺妻之恨呢，势不两立，我非把薛丁山抓住，把他乱刃分尸不可。也听说薛礼、薛仁贵这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当初跨海征东，从一个火头军熬上了个王爷，我得见识见识他有什么本事。打的又有名的、有棱的，打倒有名的、杀了有名的能人，我才出名，我怎么能讲薛礼置于死地呢？哎，都说薛礼是白袍将、白虎大帅、白虎将军，我这座城叫白虎关，可犯科，离此地不远，大约20多里地有座白虎山，还有白虎庙，我何不在那设下伏兵，想办法把薛礼弄到白虎山，要他性命。这叫犯地名，他该死。我听我父亲说过，三国年间有个庞统庞凤雏，他就死在落凤坡，他犯凤字死在落凤坡。对，就这样他就把话撒出去说啊，薛礼再厉害这回不行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白袍薛礼，白虎将，我这是白虎关，他非死在这不可，造成一种啊舆论，然后训练500老虎队都制成假虎皮，叫军卒就埋伏在白虎山，又带3000军卒设下了埋伏。这边设埋伏，他要想将薛礼置于死地，薛礼不知道，他马来报，大唐兵马离这20里地安营扎寨，杨凡还挺有度量，行，你们刚刚到这，兵行战斗，不打自罚，我呀容你一天。他真就当天没叫阵，又过了一天讨的马阵。这阵的杨凡在这势力非常雄厚，事先呢苏海、苏宝同六国大帅就跟他讲了，如果这一战能成功，我保你在狼主面前 连升三级，那还不说，现在苏宝同去请他的师父，又请杨凡的师父。苏宝同的师父是谁？飞波和尚。杨凡的师父铁板道人。他们两个呀是师兄弟，说起来苏宝同和杨凡又是师兄弟。再说丑鬼杨凡带领上万人亮队出征疆场叫阵，薛礼知道这是一场大战，亲自带队迎战，带领老将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驸马秦怀玉，还有周文、周武、周清等人，这边的小将是徐勇、徐猛、卢刚、卢强、刘琦、刘凯、孙德、孙胜，马前是秦汉，这边是窦一虎，人马坨坨到了疆场，列开队伍。老元帅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四将，吁，闪目往对面一看，啊，薛礼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、啊！从打到西凉以来，一连打了几座关城，可是军不如这座关城难打。怎么？只见对面的军卒将官戒备森严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柴棚，盔层层，甲层层，是明光耀眼。再看当兵的精神头十足，为首一员大将，哎呀，真跟天神相仿。年纪不大，二十来岁，身高过丈，肩宽背厚，长得既高又结实。看他这个脑袋长得别扭，白老头长在东南，后脑勺长在西北。往脸上看，嘎里嘎达一张脸，面似青瓜，挺大个白老头，红眉毛，眼梢掉的大眼珠子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海下乌须，头戴天王盔，身挂天王甲，肩搭花狐裘，脑后织机灵，胯下一匹虎雷豹，掌中一条金针蛤蟆槊。金针蛤蟆槊什么形呢？就像那三条腿的蛤蟆形，可是铁的，五金之精所打造。前面是蛤蟆脑袋，前腿啊是钢钩，可以抓可以扎。后边是一条腿，一条腿，这条腿实际呢就是槊柄，拿兵刃地方，尾端也是钢钩，像那蛤蟆爪，也可以抓扎裸敌将的兵器。前面是蛤蟆脑袋，嘴张子吐出的舌头是兵器尖儿，一尺多长，前边啊足有这么宽。蛤蟆槊的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，书中暗表这个金针蛤蟆槊能打暗器，这眼睛里头能往外打暗器，使槊的人力气都大呀。说书常讲插锤棍棒不可敌，箭矢槊的不可欺。人高马大，再拿这么一柄槊，再看这张脸，可真够十五个人看罢了月的。薛礼嘴没说，点点头啊，怪不得樊梨花不嫁给他，真长得也太吓人，太凶，太丑。可是看他带的队伍可是治军有方。是啊，杨凡这个人外表长得凶狠粗野，他呢下了死功了，对于打仗用兵很有内秀，这够个帅才。此时杨凡来到疆场，用大槊点指，呸，唐将听真，叫你主将过来答话，叫薛礼过来。薛仁贵一看人点名了，催马上阵，左边带着秦汉，右边带着窦一虎上阵，俩陪着来到杨凡的近前，扣住马镫，两员小将一旁站立给观阵。嘿，有派头，请问对面来的可是白虎关的主帅？然，请问你是何人？在下大唐 唐朝驾前称臣，官拜平辽王。此番为征西元帅，你家白袍将姓薛，名礼，字仁贵。哦，杨凡闻听，上下打量半天，只见这员老将年在50上下，跳下马，平顶身高8尺半开外，面似银盆，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，一对古目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海下一步默然，头戴三唱帅子银盔，朱缨倒扎，背背八杆虎背旗，走金边，恰金线，上绣青云龙，身挂大叶锁子龟背银装甲，虎心宝镜，大字钉盘，判甲丝绦，九股凝成，凤凰裙，双遮马面，下边是大红中衣，虎头战靴，劳扎带镫，外披着白战袍，肋下佩剑，背弓带箭，胯下一匹伯龙驹，德胜钩鸟船，挂舟一杆，方天画戟，这是眼前有百步威风，头上有千层杀气呀！杨凡看罢，点点头，好威风的老将，怪不得在我们六国传说呀，说这个薛礼薛仁贵当初跨海征东了不得，从个火头军熬上个王爷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兵刃担在鞍桥上，冲着薛礼一摆手，啊，失敬失敬啊，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相见，实乃杨凡之幸也。呀呵，薛礼一想，别看这个人相貌丑陋，说话还挺顺耳，不敢当。杨将军失敬了。哎，薛元帅，我佩服你，当初你跨海征东，三间定天山，大战葛苏文，最后得胜还朝，好样的，可就是你教子无方，你为什么叫你儿子薛丁山霸占我的妻子，引诱樊梨花，倒卖韩江关，杀父诛兄，又将他的舅父置于死地。薛元帅，你觉得脸上有光吗？薛仁贵这脸腾就红了。杨将军，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啊，不要听信传言。据我知道，樊梨花和你是指腹为婚，他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曾经自杀上吊过，后来被他的师父救走之后，学艺回到韩江关，有师父做主，将他终身许给我的儿子薛丁山。樊梨花说服的父亲投降归唐，他父亲是一时气急误伤而死，摔倒了，剑尖扎在梗嗓咽喉，他的两个哥哥是因为误伤互相扎死，他的舅父是因为打不着樊梨花自尽身亡。你不能把这些事情都怪在樊梨花身上，也不应该怪在我儿子身上。杨将军，两国交战不应该以儿女之情作为疆场的仇恨，应该以国事为重，现在我们已经打到了白虎关，过了白虎关前边就是芦花城，过了芦花城就是你们的国都，哈密国已经不保了，就应该写降书，拿顺表，看杨将军也是条英雄，是个好汉，就应该献官投降。呀呸，姓薛的夺妻之恨，我不把你们薛家父子斩尽杀绝视为人，我也像刁英祥一样，杀不了你们我死。哎，姓薛的，咱们俩今天怎么打？薛礼说，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画道我就跟着走。好，我要见识见识白袍大帅的本事，撒马过来。薛礼刚想清兵刃，就在这阵儿，杨凡身后有人大喊一声，杨元帅， 有失末将扶亲劳，我打这阵我替樊老将军报仇。杨凡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不别人，韩江关的副将，这个人叫黑莫尔，就是挑拨是非那个小子。这个家伙从打韩江关逃走之后，一直到白虎关，一路上到处说樊梨花的坏话。他也真有两下，手擎五谷托天叉，哗楞楞楞催马腰叉来到疆场。杨凡一想，既然是黑莫尔要打一阵，那我就看看他的本事，也看看薛礼的能耐。他薛满回归本部军队，这一阵在大唐将官中惊动一人，谁呀？王兴熙，是薛礼的磕头把兄弟。他想，征西以来我还为立大功，我打一阵。元帅，请你休息片刻，我来会敌将。催马上阵，薛礼回归本部军队，着急了，心想：贤弟呀，你不该出战呐，这一仗不好打呀。他跟程咬金说：“鲁王千岁呀，哎呀，轻易不要弟兄们上阵，应该我打。哎，你别管这些了，既然有人上阵就好呗。”俩人说话的功夫，疆场分出胜败，怎么回事？黑莫尔插挑王兴熙，可怜征东大将死在了白虎关外。王兴熙一死，急坏他的兄弟王兴赫，也不等讨令催马上阵，有人把王兴熙的尸体抢回来。王兴赫上阵没走三个回合，也死在黑莫尔的插下。薛礼呀，差点疼昏过去啊！哎呀，我的两个兄弟呀，你们死得太惨了，我给你报仇雪恨。催马上阵，惊动了驸马秦怀玉，心想不能让元帅再上阵了，如果有个好歹的，谁领兵带队？元帅等等，我打一阵。哎，薛礼刚想拦，没等拦呢，秦怀玉催马来到了切近。嗨，敌将，你叫什么名？黑莫尔是也。你是何人？秦怀玉。啊，人的名，树的影，一听秦怀玉把黑莫尔吓一跳。他知道秦怀玉是秦琼的儿子，秦琼的名还了得，在大唐威震大唐啊，也威震中原呢、啊。好啊，是你砍钢叉，哗楞楞钢叉迎头砸下来。秦怀玉知道使叉的力气大呀，我如果硬磕硬的崩，怕吃亏，刚才那两员将就吃的这亏。嗨，有办法了，打仗就是谁心眼快，脑子反应快，那就占便宜。秦怀玉不白给呀，那叫驸马呀，那也是打出来的，手中大枪顺着用枪挡一磕。嗨，为什么呢？顺劲儿，不是硬磕硬的崩。这样的话，钢叉顺着枪杆一滑，唰，就给拨出去了。黑莫尔一看，这一叉没砸着，赶紧收回来，再进招。别忘了，枪是兵刃的贼呀！哧楞，枪就到了，奔他的梗嗓咽喉。哟，把黑莫尔吓一跳，赶紧往外去崩枪。哪知道这一招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八说个扎，你要说是虚的，他进去往前一走扎进去了，你要说真的，你一磕他撤回来。现在黑莫尔一崩枪，秦怀玉把枪撤回来了，这是个虚招。黑莫尔刚想进招，还没等进招呢，秦怀玉的枪又回来了，第二次个真的，大枪微微往下一滴，还扎，就听着扑哧一声，刺甲穿袍，正从前心扎进去。因为秦怀玉这是宝枪啊，扑的一声，黑莫尔啊，再也没辙了。紧跟着秦怀玉双膀一交力，把黑莫尔死尸摔到马下，枪挑黑莫尔。 秦怀玉长叹一声：“王兴熙、王兴和二位将军，我给你报仇了！”就在这阵，丑鬼杨凡催马到疆场。哎呀，什么人竟敢枪挑我的大将？你可是薛丁山？秦怀玉气乐了：“你也不长眼睛看看，我多大岁数啊？丁山是漂亮小伙，你是杨凡，不错，你家神力将军杨凡是也，怪不得人都管你丑鬼呀，也怪不得樊梨华不嫁给你，就你这模样的啊，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寻。那阵啊是没有照相机，要是现在有照相机，夸的一下子非把镜头打的不可呀，也太丑了。哎呀，你是何人？”秦怀玉是也。哦，我知道有你这么一号。哎呀，你接招吧。说着举起金针蛤蟆槊，攒足力气刷就派下来。蛤蟆槊的肚子是个大盘子，厚厚的，呜，往下一拍，像个大铁盖子一样。这回秦怀玉可不敢用枪接了，急忙闪身躲开，战马错蹬，哗，分开了。二次学马再交手，秦怀玉不行了。你看那丑鬼杨凡长得丑，个儿大，身子笨呐。哎，打仗可不笨，各走一攻啊。正是再次见面，二马错蹬之际，他突然金针蛤蟆槊唰说声扎，秦怀玉马上一斜身躲开了，刚想进招没进招，反手扒的一槊，正拍在了后脑海，在后背上，啪的一声，可怜驸马秦怀玉战死在白虎关外，死在杨凡手。他这一死，没把秦汉疼死，差点没气儿了。刚和爹见面呢，还没等见着母亲呢，父亲战死着。哎呀，他想上阵，那不白给吗？他许那有蛤蟆槊大呀，有人一把就被薅住了。谁呀？程咬金，你给我过来吧！你干什么？不行，我给我父亲报仇。这可不是着急上火报仇的时候，那要看本事，这回不是你的，给我回来！拽住死死不放。就在这阵，一员战将飞马到疆场。谁呀？周文。没过两招，死在了杨凡手。常言说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惊动了周武，催马上阵。没有五个回合，被暗器打伤，死在沙场，死了五员将。当时急坏了薛礼、薛仁贵，众将官没有将领，哪个也不许上阵，带我战杨凡。下回接着说。